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呢要讲讲关于台海的事情。这个台海的事情呢，我一直呢不怎么和大家讲，但是大家也是非常关心这件事情。特别是最近啊，这个两边呢还出了点事啊，一个就是这个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呢就到了中国大陆去访问啊，先去了上海，从上海到了南京，到南京呢去参观了这个原来的总统府，去参观了这个中山陵啊，然后呢去拜谒，然后呢再从南京坐火车到了武汉，去拜谒了这个辛亥革命的起义的红楼啊，去参观了武汉大学啊，去了很多地方，然后再坐火车到长沙，那马上呢到了湘潭，去看了他的祖父的祖坟，那个然后呢又去看了他的父亲和母亲在湖南时候读过的学校，那么这一系列那都是一个希望能够取得和平的这样一个姿态了吧。这是马英九的，那这个这是一个。那这件事情在台湾岛内呢也引起两派不同的议论，有些人说他不该去，有些人说他应该去，那报道是非常分裂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台湾的现任的总统蔡英文呢就到美国去，到美国去访问他还剩下的那些硕果仅存的建交的国家吧，在中美洲吧。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也在美国呢会见了一些政要，也在那里发表了讲话。那么这两件事情同时都会让我们想起一个问题，就台海的局势。因为呢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入了大陆的这根政治的敏感的弦，那么大陆呢从来都没有说放弃这个武力解决台湾的这个可能性。那么台湾是不是面临战争呢？现在呢网上有很多人说这个台海战争啊越来越具有这个可能性了，有些说2025年就打，有些说2027年就打，讲得像真的一样。那但这场战争到底会不会打呢？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呢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到底什么算是要打是不要打，要打起来才能知道。但是现在呢就讲得很多。那么今天呢我主要呢是想讲一讲这个台海两边的这个战争打起来，这个到底这个情况会怎么样。我呢其实一个核心点就想把问题讲清楚，但是又不想得罪任何一方，就讲些比较中性的，就是对比力量的。那我们今天先讲讲。那么我们先讲讲中国大陆的军工方面是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在过去的十年之内啊，2012年以后，中国的军工技术呢就进入了一个大概十年的井喷期。这个井喷期会喷多久呢？我们还不知道，大概继续的强化下去。就是解放军的各种新式的技术装备都是近十年以来这个落地成熟并且进入部队服役的，这样呢绝对带来了军事实力的迅速的提升。那么当然这个针对台湾的这个武器力量是非常足的，据说现在有40个导弹旅是瞄准台湾的，另外有1000架战机，这个是随时可以出动的攻击台湾的，这个都是非常厉害的。台湾凭他自己的力量根本就不够用。那么这个呢是大家都非常重视的，就是有多少军舰，有多少飞机，有多少巡航导弹，有多少这个长程的这个精准的炸弹对准台湾，这个是台湾肯定就完蛋了啊，就是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呢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倒不说台湾有多么强，是这十多年以来国际的局势变化非常的巨大。那么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的井喷以后啊，中国军事力量的对比啊和目前世界战略的要求来说呢，还反而变得更艰巨了。如果说2010年那个时候呢还可以说是能够适应当时的那个世界战争的那个战略的情况，那么现在来说呢虽然有这么强大还是跟不上，就是这个情况有变化。那到底说有什么变化呢？有下面这些变化。 我们说这个2010年的当时的军力呢，它是要想办法适应2010年代的这个局势的。那么2020年代就是现在的解放军，他们的战略的形势呢，它是要适应现在的国际形势的。那个现在的国际形势和这个战略的目标，也就是说有很大的变化。那么现在我们要讲的不是说你有多少飞机，有多少大炮，而是你能不能够适应新的这个战略的环境和新的国际局势。这是讲到这里。那比方说2010年左右，2010年年初吧，就是那个时候啊，当时解放军承担的任务主要是一种威慑性的力量。那么这个威慑性的力量呢，主要是要在谈判的桌上发挥作用的。那个时候根本不存在什么爆发战争的威胁，那个时候想都别想说打什么仗啊。现在呢可是要打真仗的。那么虽然说2010年解放军的作战体系远远跟不上今天，有很多重要的技术的进步，这种新的战法在当时呢也不存在，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背景，就是根本不存在爆发战争的风险，就是讲2010年13年前的。那么现在呢，解放军呢，这个呢当也还是奉行一个叫做区域禁止，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不许你进来。现在不是动不动一演习黄海、东海这些海域，渤海就不用说了，这要区域禁止，这是作战体系。那么在这个体系里面要把台湾也包括进去了，那这个从东海往南嘛，接近南海这个区域里面，我们呢不让你进入，如果进入呢我们就打你。这种做法呢，就是要拥有大量的精确打击能力的中程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用这些中程和短程的弹道导弹要构建一个杀伤链，那么这个呢是用一种非接触的方式打击敌方前沿军事设施，包括台湾的军事设施是非接触的，我不派人上去，我就是这样打过去。那么这样呢就能够阻碍敌军的调度集结，建立局部的兵力的优势，从而赢得战争。那么这种体系的设想呢，事实上呢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这个情况。那么也就是说，主要的假想敌，比方说美国军队发动战争，主动的进行战略进攻，我们呢就搞一个区域禁止，这样呢在这个短程中程导弹的区域里面把你打得没有办法，啪都不能动。这个呢和太平洋战争时候日本讲的那个九段妖击就非常相近。那么都是假设了一个敌方大举入侵，那我们的军队呢防守反击，从而消灭敌方主力的这个场景。那么这里呢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他们会不会大规模的进攻，第二个是不是有一个决战，他有没有一个主力的集结。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太平洋和美国在和日本的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最初的时候呢，美国和日本呢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自己在战前制定的计划以及围绕这个计划的军事体系完全不适于当时的战略的形状那个形式，这样呢就造成了双方的战略的弱点，美国和日本都有弱点，因为原来制定的计划和打起来的情况又很不一样。而对于日本来说呢，他呢日本是基于防御战略建立的军事体系，所以呢日本人呢不擅长在更远距离上的战略对抗。那么这样呢当然日本还是搞长期的突袭去打珍珠港了，结果呢就是美军在珍珠港事件以后面临兵力极其匮乏的局面，少量机动的舰艇呢疲于奔命。而日本方面呢就是战前建立的决战舰队在远海作战的时候缺乏足够的兵力投送的能力，导致呢输掉了关键的中途岛战役，从而失去了战略的主动，这都是他们原来没有考虑到的，就是这样。 中美之间的战争如果真打起来，它可能的战争的形式和预设的战场呢，主要是一场发生在辽阔的海洋上的海空战争，它不会就是盯着台湾。所以呢，我们说历史上的太平洋战争的案例呢，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我们现在看看眼下的问题，同样的问题呢，已经开始实现了。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中国的战争的实力大幅度提高以后，假想敌他不会轻易的依靠主动发起的军事上的战略进攻来实现目标。也就是说，原来本来说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他现在肯定不会进来了，进来不就给你打吗？他会退了，并且他会不会主动进攻呢，都还成问题。所以呢，中美之间的可能的预定这个战场呢，比十几年前二十年前这个中国构造的区域主旨的体系的时候，预定战场已经向中国的外海推过了超过1000公里，也就是1000公里以外跟你打。那么这个有没有做好准备呢？那么这个呢，就是中国的战略目标呢要更进一步了。如果说公元2000年千禧年的时候，解放军只考虑本土抵抗入侵，那么当下的战略目标呢，不再是被动的抵抗入侵，而是要主动的走出国门，保护中国的海上的航线，保护这个当下对中国至关重要的东亚经济体系。也就是说，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呢，不是保护你自己的本土和你的领海，要保护你的航线，因为你要打到1000公里以外，这条航线这是怎么样保护，这个你要想办法，这就要改变了。那么这就是要整个的改变这个战略。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原来建立这套叫做区域主旨的体系是不足以应付这个任务的。你说你仅仅保护这个东海南海，这个能够做到，因为离你的距离不远，你现在要到1000公里2000公里以外，你要去那边打，你够不够足够的防御的力量和这个补给的力量去支持这条战线，这非常困难。日本人在二战当中是没有做到的，给美国人就在中途岛把它干掉了，然后一次打到日本的本土了。所以现在呢，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一个呢，就是这条战线太长，没有办法进行远距离这个兵力投送，这个兵力投送能力很弱。你说就是要从这个投送兵力到关岛，这就已经很难，投送到中途岛那就更难，你说打要打到他的这个珍珠港，那就基本上就没有可能了，太远了那条力量。第二个呢，这套体系呢是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我们说这个能够区域阻止的是高烈度的冲突，但是是短时间，就是很短时间我很高的烈度。那么从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情况来说，这个解放军现在所有的军事体系呢，强调高烈度的决战，就是很短时间一下就把你打赢。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你还没有搞清楚美国会不会决战，美国可能不决战怎么办呢？拖拖拉拉的。我们举一个不合适的例子说，这乌克兰呢一直说决战，我们春季大决战，克拉科夫大决战，巴尔穆特大决战，俄罗斯说了很多次决战，派了几十万兵力去包围去打，结果呢乌克兰老不决战。那么如果在这种地方你想用又快又多又猛的兵力和美国决战，美国人不跟你决战，那你自己把那些导弹都打完了，那怎么办呢？这就是问题了。解放军现在引以为傲的最强大的中短程的导弹力量就有几千枚东风15和东风17、东风21，这些都是中短程的导弹，它构建起一个打击的体系，这就是核心的部分。这个核心部分呢，的确是很厉害的，如果短时间噼里啪啦几千枚打出去，那个的确会对敌人构成很大的威胁，但是前提就是说敌人得在某几个地方非常的集中，就准备跟你决战，比方他的航母群，他的这个重大的关岛的基地上面都布满了军队，你这样的大量去打，那就能够成功。那么但是话说回来了，如果他不集结呢？ 如果它散了，那你打谁呢？这个因为海洋大呀，它如果离你四五千公里，远远的东一艘西一艘，那你打谁呢？你这个集中打击的力量就不够了，这是其中的一个。并且呢，你不可能长期打，这个我们讲的还是假设他们不还手的情况下，所以这个本身呢有一个问题的。因为现在的中国这方面的军事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就是依赖这个强大的中短程导弹的力量，就是东风15、东风17、东风21，就是依靠这个体系。那么如果这张体系要拉长了，比方说像俄罗斯这样一开始以为用巡航导弹就能把乌克兰炸平了，没有想到炸了一年以后自己炸弹不够用了还拖着打，大概现在就这个情况。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大家说这个要用多少炮弹呢？够吧？我跟大家讲用多少炮弹啊？用多少种精确的制导的导弹？1999年，北约联军大规模空袭去打这个科索沃战争，打这个前南斯拉夫啊，对于科索沃的这个信伊斯兰教的这些人的这个种族屠杀，那么一这个很简单的一段战争里面，就丢了20000枚这个空对地的导弹，精确制导导弹。一次性空袭20000枚。2001年下半年的阿富汗战争，在正规作战期间的前2个礼拜，美军一口气打了17500枚精确制导的武器。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2个星期，美军呢是投送了15000枚精确制导的武器，700枚巡航导弹。这三次消耗的武器还远远不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海湾战争一次性就投放了大概50000枚精确制导的导弹和这个巡航导弹，就是远远要超过以上的这些，这就说明就大，你得打呀。那么我们就说，如果中美由于台湾问题打起来，要打仗的话，投送武器弹药的规模呢，一定会超过以上的几次。我们知道在短期间之内，双方呢会投放超过大概10万枚这个精确制导的武器和巡航导弹的导弹，10万枚是很大的一部数字啊。所以呢，你说你现在有几千枚导弹就非常多，但是呢你打起来一下就打完了。所以呢我们说美国军队呢也不喜欢用导弹，不是说导弹不好，美国呢主要是导弹太贵。美国呢喜欢用飞机丢炸弹，我们就看到经常 F-15 丢炸弹。那为什么呢？因为丢炸弹，导弹是精确制导的，那省钱呢。所以美国呢到现在为止还在强调它的 F-15， 虽然最近要退役了， F-16 要把它变成无人机了，还有 F-35 F-22 大概舍不得拿来用了，就是太贵。这个所以呢拿飞机来丢炸弹，那么这就是一个美国的关键的一个做法了。美国呢有比较便宜的导弹，这个 Tomahawk 战斧式的巡航导弹，它呢也觉得贵。那么但是呢这个 Tomahawk 是非常便宜的导弹，中国的导弹呢可比那个贵。中国大陆的东风15，它无论是制导系统、动力系统、固体发动机，它的那种呢它都比较精确比较好，但是呢是要比战斧的那种廉价的产品呢要贵很多。当然它的性能要比战斧是好很多，但是它贵。那你要是几千枚的打，那是打两下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说中国的火箭军规模大，几十个旅，现在40个旅对准台湾，有几千枚导弹。那么如果真正到了大规模打仗的时候，这几千枚导弹真是得悠着用，要精打细算，要能省就省，你不能都把它打出去了，打出去后面就没了，生产是不便宜的。所以这一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解放军在这些年以来强调要打造一支战略空军。这个其实这个课这个 lesson 这个教训得从美国学的，就是美国自己也打不起， 所以呢不能够这样打仗，这样打仗呢实在是打不起啊，太贵了，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这个当然这个现在战略空军在建立，那建立起啊，建立好了还需要一段时间呢，不是说这么一块说建立就建立，但是从这个讲法来说呢就已经是发觉有问题了。你光靠火箭军去打，你这个打两下就没有了。那么我们再讲了半天，大家说你讲来讲去你都在讲这个美国和中国其实是打台湾呢、啊。那台湾军队怎么样？台湾军队非常弱小，那无论规模技术水平差得多得多了。放眼全球看，台湾的总力呢虽然能够排上几号，但是呢这个事实上它也不是一个多强的，它的军力要比法国英国要落后，但是呢在世界上的军力呢还可以略微排在前面，还有点军力，但是和大陆比呢没法比。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台湾经过几十年的这个要塞化，各种坚固的永久性的工事遍布全岛，无论是西部的平原地区还是中部的山脉地区，这个台湾的军事装备没有什么更新，还是大炮，但各种坚固的防御工事呢那就足够的多了。那么所以说兵也不行，大家说这台湾的招募兵都没有意志打仗了等，只要这些炮灰兵他能够躲在坚固的钢筋混凝土的这个地堡里面，他负隅顽抗，那么攻台的时候你的火力投送就要大，你要把这些地堡炸掉，这个可不是一点点的难啊，是非常的难啊，他要不出来你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火力投送规模呢要超过海湾战争，如果海湾战争一片沙漠，军力投送就容易，现在台湾的全部是大山大川，到处都是地堡，你怎么打呢？这个是难。所以台湾呢军事力量谈不上强，但是呢它的防御力量呢就非常非常厉害。那么现在呢，所以你说知道它的地堡在哪，它你肯定知道了，这个情报一查就查到了，那么就要把这个地堡都要把它拔掉，这地堡呢做得又深又结实，要拔掉不容易。那么我们就算一算，那这个要多少飞机来拔，按照现在解放军的作战飞机的这个目前的水准来说呢，就是每天可以投入作战的大概1000来架，这个数量呢如果用1000来架的话呢就跟不上决战的速度。现代的条件之下，加油机、预警机、战略轰炸机这类大型作战飞机的出动率呢，按照大概每3天出动2次，也就是说每2天一个架次吧，就飞一次回去休一天，2天一次吧，就这样算。那么这个出勤率按照大概每一天作战飞机多一点，作战飞机一天可以飞 1.5 次，也就3天飞2次，其他的大飞机呢2天飞1次，大概就这样。那么像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算算解放军的战略的轰炸机主要是作为反舰导弹的平台使用，那么投入台湾岛上的这个只计算战斗机，也就是每天有1200架次，这个水平呢是达到了海湾战争的这个水平。海湾战争时候的飞机大概联军单日作战飞机的起飞量是3000架次，那么中国大陆现在大概可以达到1200架次的出勤量，大概呢还可以勉强的够。到底有多少飞机呢？现在解放军的现役飞机没有什么官方数字，不过按照美国方面的研究统计的话，我们大概知道大概有多少，美国恐怕也就是间谍卫星点数点到的了。中国海军的航空兵拥有飞机大概有2800架，作战飞机有2300架，重型战斗机1200架，战略轰炸机250架到270架，这是中国的海军航空兵和空军一共拥有的这个架数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再说是作战飞机2300， 重型战斗机1200，战略轰炸机250到270。如果按照这个口径计算的话，这个东南方向部署的解放军的海军、空军的航空兵，它的出动的数量呢，是达到了海湾战争时候联军出动率。那么只有这样呢，才能够在短期内实现战略目标的可能性，把台湾的那些地堡全部都把它打掉。但是呢，这些呢是完全考虑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条件下，也就是台湾就是自己跟你打，那么就没有任何的人，你呢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但是如果有外部的干预的话呢，这就比较麻烦了，因为你要是打起来，美国如果干预，美国的飞机、美国的雷达、美国的电子侦察都要做的话，那个呢就要复杂的多。所以我们就单纯的排除外部的干预，我们大概中国的飞机可以达到1300架的每日的出行量，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如果单独的考虑中国大陆去攻台湾，那么这个呢，简单，这个解放军的实力那是足以应付的。如果美国不跟台湾打，美国单独的跟美国这个中国打的话，解放军的实力也足够的，也就解放军不差的。但是如果加起来两方面呢，那就实力就有点不够了。总体上来说，美军呢存在一个兵力的劣势，他现在在台海地区他是劣势的。那个美国前沿的兵力调度呢会受到很大的牵制，那么局部的交战，那个解放军呢肯定是有一定的优势，美国没有优势。那么如果要攻台的话呢，那个对打击要求很高，那个台湾的军队呢如果没有防守能力的话，那基本上就可以打，就把它打下来。但是台军有那么多地堡啊，它的防守能力还是有的。那这里且不说台湾拥有些什么武器，但不知道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讲两方面，一个是美军单独的，中国军队单独和美国军队打有优势，中国军队单独和台湾军队打有优势，中国军队同时打台湾和打美国，那个优势就不够了。那就是说同时打两线就是不够。那么那个如果美国出兵干预，那就是说明中国要面临两线来打。为什么不够呢？就在于这种非接触式的打击手段成本过于高昂，那么这个呢是比较难的。而作为廉价的传统的空中打击，又派航空兵去丢炸弹，那么中国空军目前做不到。那么所以呢，无论是怎么做都不够。那大家说中国现在军费也有很多的钱呐、啊，那怎么不够呢？现在就是规模还是太小，论技术水平也是难的。我们现在陆军啊是想换这个换装啊，就坦克车不够先进，因为我看俄罗斯这次战争打成那个样子，那些传统的俄罗斯的战车都不好用，那么赶快要换装，那么这个都不够用，那么新一代的空军要换装就难了。那现在的飞机当然可以用，但是呢要在技术上绝对的压倒美军呢，这个恐怕还比较难，这是一个问题了。我们知道空军这边的换装和扩编是受到产能的限制，海军方面呢是军费的限制。海军呢不缺产能，下饺子一样的下军舰是行的，当下最迫切是要提高空军。但是呢从国际形势恶化的程度来看呢，这个扩军的步伐呢并没有赶上需求，就是雷声大雨点小，你说这边一定要把你打下来，但你还没有跟上这个需求，军事力量上没有办法满足本国的战略的目标，特别是军队的规模方面没有办法满足目标。这个呢不是2020年代能够解决的问题，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这个现状。因为国际形势变化太快，加上呢以前欠债太多，也就是说没有提升嘛，所以呢到了2030年以前，这个中国的海军、空军的航空兵彻底翻了个倍，那个时候呢 就可能好一点，但是到那个时候呢，海军呢要成为主要的短板。这个反正两方面，你钱给到了空军去发挥，空军呢是变强大了，海军呢就慢了。现在海军有足够的钱，但是呢他这个产能没有问题，他钱受到影响，那你反正就那么多钱，除非你再加更多的钱去发展。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当时呢，当然现在这个国际形势的这个次序啊是开始松动崩溃，原来的这个国际的这个海洋次序是美国人在管，那么中国呢看见美国的这个次序开始崩溃，中国现在慢慢的到处扩展，那么中国作为次序的主要的受益者，这个呢他呢是觉得能够取代美国去承担维持次序的任务，但这种情况能够维持多久呢？美国呢他一直维持这个国际的海洋次序，因为他从次序当中收获了巨量的利益，对中国呢来讲中国也没有什么威胁，但是现在中国对美国威胁越来越大，中国在这个次序当中的利益总量不断的提升，美国呢也没有感觉到没有任何的必要去维持这个次序，那么到时候呢就把这个次序交给中国来管，那中国你有多大的海上的投送能力去维持这个世界的海洋次序呢？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可能呢真是到手的呢这是一个烫手山芋。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